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的1月20号，继续带您来关注跟我们湾区本地生活还有美国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首先来看一下今天上午发生在旧金山国际机场的这个枪击案的情况啊。那么很多朋友可能听说会感觉哇很心惊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还影响到了部分登机以及这个 BART 的一些运营啊。那对于这个情况呢，旧金山警察局的这个警官啊是有发布了一个公告啊，就说是警方在早上7:26的时候接到报警电话，说有一个男子啊在通往这个国际航站楼主厅的这个 BART 入口附近呢引发骚乱。然后那么警察局呢在这个就是警察在很快赶到了这个现场之后啊，跟这名持枪的男子啊发生了这个就是对峙和冲突啊。那么持枪的这个男子呢，他手上拿了2把枪，不断的挑衅威胁这个警察。警察第一次呢是向他发射那种就是橡皮弹啊，但是呢对方还是有恃无恐，肆无忌惮的继续挑衅攻击警察，最后警察就开枪了。那开枪之后，警方也是试图对他进行急救啊，不过他后来是在送医的过程中呢是不治身亡。那么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些目击者在现场可以说是吓坏了啊。那么其中一个加拿大航空公司的员工啊，他是当时刚下了 BART 这个站嘛，在想要去到这个机场，然后呢就看到了遇到了这个冲突。他本来是坐在休息室里面听到了枪声啊，然后所以当时是非常的紧张。不过后来呢好在除了这个被枪击中的嫌疑人啊，他是拿枪挑衅警察的这名持枪的嫌疑人之外呢，现场没有其他的就是人员的伤亡哈。但是有一个旁观者呢他是受到了轻伤，那他被后来警方说有可能是被这个橡皮弹啊，他被弹到其他地方，可能是不小心击中他了啊，就唯一有这么一名旁观者受到了非常轻微的这个跳弹的击伤啊，那么其他人没有任何就是比较严重的伤亡。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对于这个案件啊，嫌疑人他为什么这么做，然后包括他的身份啊，San Mateo县的这个警方啊，包括机场的警方，他们并没有公布啊。那San Mateo县的地区检察官呢是说他们会和当地的这个警察一起合作啊，来破案来处理这场案件啊。所以呢后续有什么样的情况呢，到时候会再进一步的公布啊。那么对于这个骚乱呢，枪击的骚乱在发生之后啊，大约在今天上午9点左右就被完全控制啊，就解决了。那么在不到10点的时候呢，旧金山机场还有 BART 也就恢复了运营了啊，所以现在呢是一切正常。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洛杉矶这个在货运呢，火车货运被大抢劫之后呢，今天是引发了国会十几位议员的关注啊。那么由威斯康星州的国会众议员叫做 Tom Tiffany， 还有加州的众议员 Michelle Steele， 还有另外一共有14位国会议员啊，民选代表，他们联合写信给美国的司法部部长啊，叫做 Merrick Garland， 然后希望他呢能够通过这个联邦司法部的这个力量呢，来去打击解决在洛杉矶铁路上发生的这种货柜抢劫的犯罪啊。那么对于这个洛杉矶火车货柜抢劫案，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关注到了啊。那么是在上周五的时候， CBS 2 Channel 的一个摄影记者啊，那他呢就在 Twitter 上发布了一小段视频。这个视频一发出啊，可以说是震惊了全美，也可以说震惊了全世界啊，很多海外的媒体也都在转载报道。那么这段视频是显示呢，在洛杉矶的这个火车啊，货运火车道的两旁啊，散落着成千上万数也数不清的被拆开的包裹啊。那么并且呢还有一段录像显示，就是上百人啊，他们就肆无忌惮地扒上正在减速当中的这个货运火车，然后上去偷盗这个货运火车上要运往全国各地的这些包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些人 他就挑大件的、值钱的，比如说电视啊、平板呐、一些就是有价值的东西哈、他们就把它拿走。那没有价值的，在他们看来没有价值的，比如说一些药品啊、PPE 呀、Amazon 的包裹啊，还有等等，他们就认为没有价值的，就全部都扔在这个铁路两旁啊。那么扔在铁路两旁的，有的甚至还有什么轮胎啊什么之类的，货物堆积到哈、其实这些铁路的这个员工呢，压力非常之大，他们要每天都要去清理，要不然可能会导致这个铁轨出轨这样的严重的事故哈。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为什么让人震惊，就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是发生在美国吗？怎么这么无法无天呢？好像在委内瑞拉一样啊，就难道没有警察没有政府去管吗？真的是几百人啊，就是在那个视频当中看到大家肆无忌惮的就去抢劫。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啊，其实洛杉矶啊，它是美国在进口亚洲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啊。那么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呢，他们是负责把这些包裹啊，从这个货柜，海运的货柜啊，运下来，然后放到火车上运往美国各地啊。那么其中 Amazon 一些中上游的商品，比如说这个衣物啊、电器啊、3C 产品啊、快筛盒啊，还有什么这些，不是被抢就是被破坏哈。那么虽然为了防止这样的犯罪激增，像联合太平洋公司他们已经增加了巡逻员的数量啊，包括一些专业的围栏啊等等，但是呢，对于这种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这种针对他们的抢劫呢，还是无可奈何啊。那么因为这个货运列车呢，在到达进入他们运输中心之前会减速或者是停车，之后呢才会把这个火车开到联合太平洋他们的仓库里面。那么按照这个联合太平洋公司的工作人员的说法啊，这个当货车减速的时候呢，就是这些小偷们群聚在一起要打劫这个集装箱的时候啊，那么他们就挑这个值钱的商品就开始洗劫。那么对于这样看到这样的照片啊，其实大家都在心中就在问，到底怎么就没有人在管啊，这些这么嚣张的这种集体的抢劫货柜的情况怎么还能就是这样堂而皇之的发生呢？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今天我们看到14位国会议员他们就写信给现在联邦的司法部的部长啊。那其中这个斯蒂尔议员就说呢，他说小偷啊，从这个洛杉矶铁路货柜上偷的东西，他不仅仅是运给加州的，他是运往整个美国的。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美国已经承受着供应链危机的这种巨大打击，很多商品不能及时送到消费者的手中，送到需要的人的家中啊。那么这种就是说从好不容易从货柜上面挪下来的这个商品要运往消费者千家万户的时候，又再一次的被洗劫啊。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这14位的国会议员啊，他们就在 urge 就是 push 这些这个联邦司法部呢能够去参与到这种打击执法犯罪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说希望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能够针对这种货运货物的抢劫呢发挥作用。那么这个联合太平洋公司啊，其实他在这个上周的时候也发了声明哈，专门就是敦促洛杉矶地区的检察官，就说这个贾斯康啊，就说希望他们能够重新的考虑，就是说收回之前洛杉矶地区检察官所发布的一个特殊的指令。那么这个指令呢，是允许很多轻罪的案件啊，在被提审之前就被驳回，就导致很多犯罪的人呢，他们被关了不到24小时就被放出去了啊。那就导致这种就是火车盗窃的这种抢劫呢，似乎是没有任何的犯罪之后被惩罚的成本，就让这些小偷肆无忌惮啊，有恃无恐。那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表示啊，洛杉矶在2020年12月以来，铁路盗窃案是翻涨160%以上啊，每天平均都有90多个货运集装箱被盗，然后最近几个月呢是更加的猖狂，这种货运集装箱被盗的案件激增了超过200%。那么这种抢劫案不仅是造成就是货运公司还有消费者企业的这种金钱的损失啊，还会危及这个太平洋 联合铁路公司的他们员工的安全，因为他们是自成一个警察巡逻系统的哈，那他们在这个执法过程当中其实也受到这些抢劫分子们的安全上面的威胁。那么目前呢，就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统计啊，仅去年到现在的这种货柜被抢劫的损失呢就超过500万元，那这只是他们公司的损失，还不包括他们所运输的这个就是产品的公司啊，因为这个货丢了嘛，那这个产品公司势必要赔偿给消费者，还不包含这部分的损失啊。那么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呢，这个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这个工人啊，叫做 Louis Rosas，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谈到了，他说他们真的也无可奈何，他们的上司也告诉他们说，遇到劫匪千万别硬碰硬哈，因为很多劫匪他们就是很多是持枪啊，有危险啊等等啊。然后呢，他们其实更多的希望啊，是寄托于希望就是洛杉矶地方的检察官还有联邦的执法部门能够严格执法，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犯罪问题。那么在这个去年10月的时候啊，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就有写信给这个洛杉矶的地方检察官贾斯康，那么就说呢，因为他在2020年提出的这个特别指令啊，限制地方的检察官起诉这个轻罪案件，他当时呢是主张把说啊，这个太占社会资源了啊，把一些就是比如说这种像这种火车货柜抢劫，还有这个扰乱治安、未成年人这个喝酒、无证驾驶，包括这个游荡卖淫、拒捕等等很多一系列的罪全定为轻罪，然后不予起诉，24小时之内关押之后就被释放啊。所以呢，对于这种情况，联合太平洋公司表示，就是说希望他能撤销这种命令，让真正犯罪的这些劫匪们能够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样才能遏制这种铁路盗窃案的这种疯长啊。那么这个就是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这个代表啊，泰斯维尔他说，虽然那犯罪分子有人被抓了，但是现在因为只关不到24小时，他们直接哈，甚至他们在抓他们的时候，这些犯罪分子就吹嘘说，你们抓吧没有用啊，反正我马上就会放出来哈。所以呢，对于这种情况，联合太平洋公司就说哈，希望一定要重新考虑对于这个政策对社会正义的影响啊。他说现在美国迫切的需要司法系统去追究犯罪分子的责任，才能保护铁路的员工还有国家铁路网的运输哈。那目前因为这种就是轻罪的处罚啊，贾斯康作为洛杉矶的这个检察官呢，他是面临至少2项啊要罢免他的这个民间的运动啊。那么这2项要求罢免他的这种倡议呢运动，其实都跟他把这个轻罪就是重罪轻判的这个倡议呢是有关系的哈。所以目前呢，我们就看有待看这个联邦的司法部啊，在接收到这14位国会议员的写信呼吁之后，他们到底会怎么样回应，是否能派出联邦的执法力量来迫使这个洛杉矶的执法呢能够更加的严格啊，或者在这个抓捕罪犯上面能够更加有所作为哈。所以关于这个案件呢，我们也会继续的关注和报道。好，最后一点时间呢，给大家在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就是台美局势啊，以及美方啊，就是在这个就是帮助台湾增强防护武力方面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啊。那路透社呢，今天是有引述美国官员的一个匿名的消息报道说呢，其实美国正在寻求要加速给台湾交付 F-16 战斗机的方法，然后帮助台湾加强空军能力啊，来应对现在就是中共方面就是日益加强的对于台湾的这种就是空军方面的这种威胁啊。那么这个官员他是不愿透露姓名，匿名所透露的这个消息，他说呢，目前美军呢其实还不知道怎么样加快交付这个 F-16 战机的具体的解决方案，但是呢他们正在寻求哈，总之就是想尽快交给台湾啊。他现在目前的计划就是原计划是到2026年才能交付。那么这些 F-16 战机是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啊。那目前对于这个情况呢，一个台湾的高级官员也告诉路透社说呢，台湾政府已经私下向美国政府表达了说要尽快能够有更多 F-16 战机交付的这个意愿啊。因为目前台湾是在 使用这个更需要使用更多的战机拦截中共越来越多的这种侵略性的军事飞行啊。那么所以呢，就是目前面对这样的这种就是中共军机扰台的情况呢，台湾的总统蔡英文说把这个现代化的武装部队列为优先的事项。然后台湾在2019年批准了一项80亿美元的交易啊，是要跟美军购买66架这个新造的 F-16 飞机哈。那么一旦这些飞机全部交付的话，台湾其实会成为亚洲拥有亚洲最大的 F-16 战机机队的这个地区。所以呢，这个目前就看美国哈到底能不能按照台湾政府的要求尽快的交付这个 F-16 战机了。那么美军也就是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呢，是在声明当中就说哈，其实美国向台湾出售这个 F-16 战机一直是以美国的法律为指导的，那么也是基于对于台湾国防的需求还有中共的威胁来评估的，40多年来都是如此的哈，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也会就是继续履行就是说美国保障台海安全的这个承诺哈。所以那么这个就是关于相关情况的一个最新更新。好，那今天的新闻看点呢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请您不要走开，是胡乃文医师的热线节目。